为什么我会让我的小狗吃扭吹奶了？虽然扭吹奶没有说是动物吃的，但是其实它的原材料是全食物制造的，不是人工化学物合成的。那所以它的安全度还有那个消化代谢率会比较好。然后就是说它的制作过程，我能知道它从什么制作的，好像是维他命 B， 我知道它是藻类的东西制作的。但是外面的你买到的那些宠物食品，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没有那个监控，就是因为宠物嘛，大家都觉得宠物吃的东西没有人那么重要，所以就没有什么监控。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营养品牌的话，纽崔莱是我会选择的一个方案。那有一些人就会问，那如果我的小狗要吃一些微量的元素，就是维他命啊、矿物质啊，我可以吃那些蔬菜吗？或者是水果吗？我给它吃很多的菜，好像我们亚洲老师常常说，就是人类要吃五份的菜。那我可以给我的小狗跟我吃一样分量的菜吗？其实是不能的，它会死的。因为小狗和小猫它们是肉食性的动物，它们的牙齿跟我们的牙齿也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肠道比我们短很多，它们的肠道只有两米长。所以如果你吃很多的蔬菜，很多的纤维，它会塞住它们的肠，然后吸收不到后面的蛋白质啊、其他的营养素、脂肪等等，所以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不能吃太多，只能吃小小，不能超过我们应该给它的分量。然后这个是其中我听过很长命的小狗，就是一般这种小狗的就是12到15岁，其实它活到17岁已经很厉害，但是它是17岁半还能跳还能走路，还是跟一只小狗是一样的。那我问它的主人是吃了多少年的营养素，它是由9岁开始吃的，因为当时候它碰到了那个肠，然后它的关节就脱臼，然后2个月内脱了2次，就是不断的脱臼，因为脱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那它的做了手术，就换了一个人工的硬带，但是换了之后呢，它就不肯吃东西，然后就走路很慢，不愿意走。然后它的主人就给它换了那个主粮，变成了新鲜的食物，他就很想吃，然后他就在那些食物里面加了很多的营养素，就是你看到那边的可能比你跟我吃的更加多的营养，他就每天给他吃，然后发觉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他的活动是很比之前更好，因为9岁其实在小狗里面已经是老人家了，但是他还比之前更有活力，然后现在17岁半，他还能跳上梭法，然后跳下来，就是很。
因为这个呢，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主人呢就是我的客人，他的老公呢就是因为这个狗狗的回春，终于呢，老公是做律师的，所以呢，他陪他太太来见我呢，已经见了5年。那律师呢非常疑心大啊，也要数据啊，也要非常的谨慎哈。然后呢他就老婆吃了5年的纽崔莱，但是他一点都不敢吃。那最后呢第5年之后，他跟他老婆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谭老师你帮我开一个方，我也要吃纽崔莱。我说你不怕啦，你做了什么调研啊，你不怕那个纽崔莱吃死你啊，这样子。他说我老婆回村呢我是挺已经是非常的不自然哈，就觉得她为什么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啊，我的大肚腩呢，我的皮肤啊越来越差。但是呢她看到这个狗狗，她本来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呢就是没有活力，不会跳那个沙发的。那居然呢吃了可能是半个月的营养素之后，她会跳沙发。他们这对夫妻呢就没有孩子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孩子，所以他说连狗狗都回春，他不可以不信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我看到他的年纪还可以跳，就是很厉害。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朋友，他的小狗也是因为刚刚的原因，就是关节那个脱臼，因为这种的小狗是很容易会脱臼的，就是他跳的很多就会脱臼。那他一次过做了两个手术，就是脚部的手术，还有那个绝育手术，就是他拿走了他的子宫，就是有两个很大的伤口在同一时间发生。那他的小狗就一开始就走不到路，就是一直躺着，但是他喂了他吃营养素之后，他的主食没有变，还是干粮，但是喂了他吃营养素之后，他两个星期内他的脚步开始有力，可以站起来。然后当初他走路的时候还是比较东歪西倒的，但是一个月之后他的走路很顺畅，也是跟一个正常的小狗是没有分别。那现在我的朋友还跟我说，每次他喝蛋白粉还有李宁子的时候，他小狗会在他的脚，这就是叫他主人给我喝那样。所以每次我的朋友喝的时候，他有给一个小杯给他的小狗一起喝。那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小狗，我自己的小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体的问题，因为它是三个月大的时候来到我家，然后就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营养素。那其实它是非常幸福的狗狗，因为营养素它是从小吃到大，所以每次我的朋友来我的家的时候，雅珍老师本来也不是很喜欢狗，但是他来到我的家的时候就看到，哇，这个小狗是他的性格是非常温存，就是不会叫，也是经常在你旁边躺下，然后想你去摸他这样。然后他的毛发是非常的有光泽，还有非常柔软，就是好像一个毛公仔一样。那我有时候带他出去走路的时候，有一些宠物店的人看到我的小狗，他就会说，哇，你的小狗是不是有吃鱼油啊，他的毛发这么漂亮的。就是如果是宠物的专家，他就会知道我的小狗不是一般的那个饮食。然后每次他去大便呢，因为你出去遛狗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大便嘛。每次他停下来去大便的时候，我旁边有很多同类的狗，他们的主人就会，哇，你的小狗的大便那么漂亮，就是大家都会围观他的大便去看。因为他的大便，你看看有个图片，它是没有粘在地上的，也不会很干，就是刚刚好你捡上来就可以带走，不用清洁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小狗的一个跟其他小狗的分别。还有就是它这一个群族的狗是很容易又皮肤敏感，就是会有湿疹的，但是我的小狗是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是很好照顾的。也是睡觉的时候它会跟我一起睡，睡到我醒来的时候才开门给它出去，所以它不会半夜就叫醒我。那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里的环境是很重要。从小到大我就给他上门的洗澡，就是因为我需要用到那个冲凉的那个净水器。因为净水器如果没有过滤到氯气的话，它会伤害到它的皮肤，还有毛发会比较干，还有会比较容易会敏感。所以你看到这个用了一年的内心就是已经变了非黑色，它就是黑色的那样。那我的小狗每次都很喜欢洗澡，它会自己走进去厕所去洗澡。然后你看到它在那个空气机的旁边的时候，它是睡得很舒服，就是就算我打扰它，它也不会醒，就是它很喜欢睡在旁边。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有一只小猫，那就是只是四个月大。从小到大那个小猫就跟空气机一起，就是经常在那个出风的那个干净的空气那边，它就会躺在那边，站在空气机上面，就是它很喜欢去感受那个挪威的空气那个指数。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有说宠物有需要吃到这些营养吗？其实我家里的 那个食物的标准，我的小狗是最高的。就是我跟我妈妈说，如果我们买那些胡萝卜给小狗吃的话，一定要是有机的。但是我们吃的因为太多了，所以没关系啊，就随便买好了。所以就是说很多小狗的主人就是会将最好的给小狗。那我觉得是营养素，还有一些净水器啊、空气机啊，都是必须的，令到它的那个对从小到大都不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你看一次医生也很贵啊。那因为我男朋友是养那些爬虫嘛，那我没有时间去研究爬虫，但是你知道爬虫看一次医生要多少钱吗？那
三千
不止啊，是6000到7000多块港币。然后如果是小狗和小猫的话，同样的问题可能只是一半的价钱吧，这3000多块。但是就是宠物是很贵的。但是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你去读那个爬虫的营养，那就不用给那么贵的学费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大家都给毛孩吃好的睡好的。
不是只是毛孩，我那天
他自己也要
不是，我那天见了一个客人，就是 Jackie 嘛，他养了6次乌龟、
哦、龟，
他们叫做绿龟。那养了绿龟，然后他的老公是买有机的肉给绿龟吃，老婆要吃没有机的肉。那一旦呢老婆吃了，他就会给他老公骂的，这个是给龟吃的，
不是给你吃的。
所以呢，原来我们还没去到那个境界，就是爱毛孩大于爱自己哈，是真的，我自己觉得大开眼界，所以跟大家去分享哈。对，不要抢龟粮哈，是的，是的，真的好，我真的觉得，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客户。他一年是赚个1000万以上吧，他是金融界的哈，最高级的那种高管。他是为了他的狗狗去日本去包一个飞机，
很贵的，
10多万块一张机票。
这是我的梦想。
对，他是他夫妻，然后带他的狗狗不用在那个飞机的底舱，是跟他们一起坐在那个抱着的。所以这样子的机票是10几万啊，穆宁老师，不是抢龟粮那么简单。
我有看过，因为我想带他去旅游，但是我看到哇那么贵，还是努力一点
的。对了，要非常的努力，对，不惜代价的，就是宠着自己的这些宠物啊、毛孩啊，自己的心肝宝贝哈。那好了，那我们呢今天的分享呢就在到此。那我们下一节呢也是我会讲年轻就健康吗？你讲呢？你觉得呢？年轻就健康？
年轻最不健康，因为我们很晚才睡，还有很多饮食也没有那么注意。
你要不要伸伸舌头给他们看看？
最近我很晚才睡，然后我看我的舌头，哇，这么紫色的。然后我跟雅珍老师说，他说你是不是很晚才睡？然后我说是。
他的血粘度很高如果他是年纪有差不多50岁以上的话呢，我们就很担心他会中风的。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定人一定要听好。妈妈的爸爸的哈，一定要带孩子10来岁已经听得懂的话呢一起来渐渐我们很多姐姐啊哥哥啊他们自己会讲述，像那个冷清这样子，他你也讲讲你年轻有什么病呢？
我是15岁开始减胖，那减重然后减了20公斤，但是我停了4年的月经，还有就是湿疹啊，免疫力很低啊，便秘7天才去一次大便啊，还有就是很多很多，我不记得，就是很多问题。所以我18岁的时候学营养，然后就透过营养去改善这些问题。那现在每个月都可以见到我的大姨妈，就是我的月经，还有就是那个敏感的 体质都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你见我的嘴是正常嘛，之前是试过烂嘴，就是早上起来是张不大我的嘴，因为它是粘着的，给那些液体，就是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从小就学到营养。
你的朋友呢，你的下线呢，有什么问题他们？
很多，有些是忧郁症，有些是很瘦很瘦，有些是吃都不吸收。有一个是去了外国读书的，他是叫 Coco， 他在外国读书，然后就有忧郁症，失眠睡不着，然后我给他那个问那个苹果呢，然后有很多的项目，他全都说有问题，就是很多问题，比起你们还多应该，但是他也透过营养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改善了的这些问题，现在他也不用吃那个医忧郁的药那看了那个精神科的医生，然后说他已经完全的康复了，拿了一个证书，
他说很感动啊，终于正常可以买保险了这样子。
对，
那我们呢就有 Q&A 的时间我已经看到呢我们 Zoom 的朋友卓莹哈，他在问哈宠物的蛋白粉量多少，我留给你来回答哈。
如果是正常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保养的话，就是领宁子那个绿色那个少，就是一勺的蛋白粉，然后半勺的领宁子就可以了。
就是卵磷脂的勺子，
对
绿色的小的勺子，
对，一颗到两个一天，然后领磷脂就可能半勺就可以了。
要不要看他们的重量来决定的呢？
其实是看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实际上需要的比我们其实少很多，所以他如果没有特别问题，好像是刚刚那些是关节已经做了小手术，那些就要比他可能2倍的分量。
Yeah.
但是如果是普通像我的小狗的话，它就是半个就可以了，一个或者半个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如果在那个云直播的朋友有。那个狗狗的问题或者是毛孩的营养问题可以问我们朗晴这个宠物营养顾问哈。
不是，
其实吃多了也不会有害，因为刚刚说他们不能吃很多的植物类的食物，是因为植物类的有纤维，但是我们的植物蛋白粉是已经是氨基酸嘛，所以它就没有小狗吃菜的那个问题，就不会令到它们的纤维过多，然后会塞住它的肠道，所以就是说它的分量只是看它要修复什么东西，如果它是手术之后那你就给多一点，但是如果平常的话就一勺或者是2勺就可以了，就是很少的那个绿色的那个勺子 就用那个可以了。
狗狗不爱吃吗？
我的小狗很爱吃那个蛋白粉、领磷脂还有鱼油，但是如果是维他命 B 那些一颗颗的那些，或者是 Q10 是比较苦的嘛，他们就不爱吃，那你就整粒的放在他的喉咙顶，放到嘴里面，然后你将他的嘴合起来，他就会吞下去。
会不会咬你啊？
不会，我的小狗不会啊，我不知道其他，但是其实它你放到好像喂那个药物，因为平常你看医生也会有药物嘛，你就把那个药物放到最底的那个
喉咙
位置，然后它就会自己吞下去。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便秘怎么办？是不是益生菌跟纤维粉？
便秘的话它有没有喝足够的水啊？首先因为有些小狗或者猫是很不爱喝水，那他不爱喝水的话，他也是跟人类一样会有便秘的问题。那如果他的水也够的话，就是益生菌吧。
嗯，
那我的小狗从来都不便秘的，他是很爱喝水。鱼油是如果是小狗或者是猫的话，他很爱吃的。其实你整个给他，他整个吞的，就是你不用塞他，他也是自己会吃。或者是你自己，因为它那个外层那个胶囊是可以吃下去的嘛，但是如果你怕麻烦的话，你可以剪开然后放到一个丸子里面，它会自己粘 舔走的。我的小狗是整颗会自己吃，但是我觉得它吃完之后很多的鱼那个鱼味，但我不喜欢，那我就直接放到它的喉咙顶。如果你放在干粮也可以，现在有时候我也放在干粮。如果是鱼油的话，可以放在干粮。如果你维他命 B 啊，或者是多宝营养片，如果你想放在狗粮里面的话，你就把它弄碎就可以。但是有些小狗或者猫不喜欢那个味道，那你就直接喂下去吧。因为它有些食物的味道，有些小狗或者猫它不喜欢你混在那个这干粮里面。
但是我吃啊，不吃干粮。
又不吃干粮，如果是罐头或者是鲜食的话，你可以直接放
下去不干。
但是如果干粮的话，的味道你它会吃得出来。
看来呢，这些吃了几年或者十年以上的狗狗呢，他们都像我们这些抗氧化得力的这些人马哈。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吴皇冠64岁。像40多岁这样子，我们的那个傅皇冠也是哈，傅皇冠7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他的肌肉量比那个30岁的年轻人还要厉害。那好了，那我们呢今天的问题时间呢就到此为止。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一定要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现在怎么了。为什么没有吃够营养？为什么透支太大？为什么不从小去做这个预防的话呢，会变成很大的问题哈。那最后一个，你要不要会回答？嘴唇上的脱毛。
我要看到相片才知道。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看看，因为我觉得是如果是很大的问题，你可以先看医生，但是医生不会告诉。看他怎么说吧。如果他说只是缺乏一些营养，那你就不要吃药，你就给他吃营养。但是脱毛有很多原因哦，所以我要看那个相片才知道的。但是可能是蛋白质的缺乏，可能是吧，但是你要看一下实质的情况，或者是他会不会很常去舔自己的口，也会有这些分别吧。
OK， 那好了。谢谢各位，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哈，拜拜。